谢主啊，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姐妹和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同的来敬拜主。那么当前哈，你知道整个的世界啊，各个族啊，各个行业都承受着新冠病毒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影响。那么有的时候不但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包括我们的身心灵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加尔文曾经说，我下定决心不在神的圣言之外找上帝。那可以说这个信念也是对我们每个信主的人的信念。那身处在疫情当中，甚至我面对这个时代，那同样神的话语仍然让我们经历那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我在从去年啊到现在一年多了，我一直在讲道的时候，主要是讲雅各书。你想想，再下一页，再下一页。那么在雅各书当中呢，啊，有很多的主题啊。有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有信心的试验，有忍耐，要凭信心求智慧，富足的降杯，还有主再来的日子近了，还有勒住舌头，言语的控制哈，不沾染世俗。那么呢，今天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叫思迷真道的罪人回转。那这些都是在雅各当中一个雅各书当中一个关键的主题，虽然在当时的历史的处境和今日的处境是不同，但是呢，他所讲的这些主题啊和几期各样的应用，同样神也透过他的言语向我们现代人讲话。那雅各书呢，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谈到很多关于实际的生活，那特别强调真正的信心，同样呢带来一个真实的行动，特别强调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同样也强调我们要不单是单单的听到，而是如何将神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生活当中。那雅各书呢，特别是最后两节经文，最后两节经文回头啊，刚刚威廉长已经带我们读了这两节经文，好像我们可以再读一下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思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就有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可以说呢，这两节经文对一个传整个书卷雅各书卷一个像一个总结，特别提醒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不要忘记挽回一些失迷的人，可以说呢要有挽回的一种行动。那么需要呢将两种人挽回，一种是呢被世界或者被魔鬼掠去的人，那我们要传道传福音给那些没听过福音的人，那同样呢将人带到神的面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曾经蒙上帝的恩典，但后来因各种的原因走失的人，他们对教会的归属感失去了， 离开了教会，对世界重新有了兴趣。那么对主内的肢体看作似乎不重要了，所以我们需要将迷失的羊带回羊圈。这个图哈，这个比喻哈，所以圣经当中常常用啊羊的比喻啊，牧羊人的比喻，将流失的儿女带回到神的怀抱当中。这是雅各啊，接着雅各书啊，最后两节经文呢，有一个最后的劝勉，同样也是一个行道的高峰。所以这两节经文啊，非常的重要。从而的最后就是重要的提醒。那雅各书呢，雅各并不是像一般的书信哈，或一种祝福的方式来结束，而是以劝告的行动来结束这封书信。那雅各在这里称读者们，称读他的书信的人成为弟兄们，如同对家人的劝勉。所以信中呢，在书信当中呢，讨论了许多的问题啊，刚刚提到像言语的问题啊，是否不顺服，主要要顺服神的问题啊，啊世俗啊，与不要与世俗为伍，避免骄傲和自大等等哈、啊。那这里面结束呢，啊，可以说如同耶稣升天之前哈、啊，颁布大使命一样。说这里面呢，雅各也激励我们要去，是吧？将迷失真道的人回转。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十九节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人，此人有人使他回转。”那失迷真道，这里是指的软弱或跌倒的弟兄。那失迷呢，像原文呢有彷徨、偏离正路啊，一个是非常啊重的词哈。那真道就指的神的话、神的道，那主要指神的救恩、福音。那缺乏真实的信心的人的记号是什么呢？或者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在内心深处啊，拒绝神的道，或者不肯好好的花时间寻求和学习，对神的话语不认真。所以这样的人呢，需要有人帮助他们改变。那二十节说，这人该知道，叫挽回的人哈，要挽回的人哈，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这里呢，说遮盖许多的罪，包括罪人的罪，也包括使他回转的人的啊这个罪。就帮一个人回转啊，关系到灵魂的问题啊，是非同小可的事。那失迷就指一个如同个迷失的羊啊，这里指到羊走失了啊，从羊圈跑失了。刚刚用的图画来做比喻哈。那有些人呢啊，在家之外做浪子，有些人呢在家里做浪子啊，一会儿我会啊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也会讲到。那如今有人离开了主，那我们应该对这样的态度是如何呢？是任凭吗？放任不管吗？或者选择无关吗？与我们无关吗？不是的。说这里面呢，提醒我们一定要引领那些失迷的人把他挽回来。就这个工作啊，这个挽回的工作呀、啊、和传福音给不信的人工作是同等的重要的。 那我们都清楚哈，你要去是万民做的门徒，是吧？不单是为像未信的人，同样也是对那些失明的人。那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生命成长。那许多离群的羊需要回到神的家中，免得他失去了神的恩典，所以这样也是蛮可惜的。所以这里面需要我们做一个挽回的行动，可以说是一个行道，也是行出神的话语。那有的人呢，因为真理的根基啊不稳，以父所书也行，不要我们做一个属灵的婴孩哈，被异教之风啊吹得摇来摇动，让我们长大成熟。那有的是避免呢，一遇到异端啊，或者各种的学说，现代的学说啊，哥罗西书形容有世俗的小学，世上的小学哈啊，那各样的异教之风，也是让我们有分辨的能力，避免走迷失的路。那一个人离开了教会，或离开了信仰的道路，也是很危险的路啊。所以圣经上说，灭亡的路是宽的啊，如同如何跟随主，如何走窄路。那这里面强调说呢，必须在神的家中，属灵的家中，和肢体，属灵的肢体一同走天路，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彼得前书讲到哈，魔鬼哈、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说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在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警醒，甚至行动，参与这个行动，如何将走失的人挽回来。那在我们许多人的生活当中呢，也常常会感受不到关爱，甚至每天过着一个令人窒息的或者是单调的乏味的生活。甚至也有的人说我不需要任何人的关心，也许说他喜欢独处，喜欢安静，可能也会说我喜欢自己读圣经，不参加教会生活，或者不愿意与人有过多的分享，或有亲密的关系。尽管他说出这样的话实际上他也表明哈，所以他是更需要被人的关心。很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特别自傲的表达，其实呢也内心也是真实的一个自卑，或者不把自己敞开。所以这些现象呢都表明哈，人不认识自己，也不懂得神的心意是怎样，或如同生活在一个迷失方向的森林当中，或者是在一个茫茫的大海当中，没有方向的漂流的小船。那爱和关怀对个小孩子来说如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个人生长在一个常常有纷争或者常常争吵的家庭当中的孩子，或者在家中被父母忽略的孩子，会有一种畏惧感或者不安，或常常会对人有防范或有敌意的心理上的问题。就很多孤儿就有这样的心理的表现。那曾经在1976年唐山地震唐山地震的时候，也留下很多的孤儿。有很多学者做些很多的研究发现这种 孤儿的心态，缺失，有爱的缺失，会有孤独、任性、要强，有的甚至表现出极端的粗暴或自闭。所以这里面是对家或者对爱的一种缺失，有缺失父母的爱，缺少有被人关被人的爱。那上帝造我们，要我们神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当中这种关系当中生活。人不可能是个孤岛，上帝为亚当造了夏娃，帮助他解决他亚当的孤独。神的心意也是让人与人与神和好特别是当那人类的始祖犯罪之后，与神的关系破裂，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教会是神在地上给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家。基督徒如果没一个在属没一个正常的属灵家的一个生活呢，就很容易迷失。也许我想大家也听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呢停止了来教会的很久了，这牧师呢就决定去探访他我应该有图用这个图可以说那个木炭做比喻那当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牧师呢敲开了他家的门，也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家里坐在火炉旁。那这个人呢也猜到牧师来探访他的原因了一定是请他回去聚会了。他心里也是想信仰是我个人的事，何必一定要去教会但他还是跟着牧师一起坐在这个火炉的旁边取暖，也是在等待牧师来说明来意。牧师呢坐下之后并没有说什么，甚至在这个安静当中，他们两个只是注视着火炉的火，那火正有燃烧的木炭发出了响声。那几分钟之后，牧师夹起了一块木炭，小心翼翼的放在旁边。过了不久，那红的木炭呢就渐渐的变成了熄灭。那看起来这是块没有火焰的木炭。那这时牧师呢又将这块木炭呢又放回炉中，那这颗木炭又一起开始燃烧起来。牧师说，回来跟我们一起燃烧吧。那似乎这牧师做了一个为行动艺术行动艺术。那这位弟兄似乎看懂了，他的回应是说，谢谢，我下星期就回教会去。那我们每个人可能也会像这个被剪除的木炭一样，离开了教会的肢体，就是回到教会，它可以和其他的肢体一样如同像火焰一样燃烧发光。 那当然我就用这个故事来形容啊，形容就做个比喻哈。神带领我们能在神的家中啊，彼此成为弟兄姐妹，互为肢体，彼此的关爱。那神说，一个肢体受苦啊，如同其他的肢体就一同受苦。那也感谢主啊，在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们会常常啊为弟兄姐妹一同的祷告，彼此的互相的勉励，彼此的关爱，如同啊上帝说哈，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啊，我们也常常关心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那耶稣啊在世的时候特别关心那些感情、心灵、身体受伤或者失迷的人。那么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呢啊有三个比三个例子。下一章看看。有迷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和浪子的比喻。那这个三个例子当中的迷失的啊不是用价值来衡量的。那信息的中心的表达呀，是神如此的爱我们，并且付上代价寻找失迷的人。不论我们处在何种的境况当中，神在寻找着我们。所以耶稣也生动地描述着牧羊人啊，勇敢地正在面对危险去寻找失迷的羊。那一个妇人将他失落的一块钱他失落一块钱和一个伤心的父亲一样还有等待离家出走的儿子。所以呢，三个主题的中心的表达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么从迷羊的比喻当中呢，看到比喻重点不是羊。那比喻当中呢，牧羊人是一个重要的形象和特征。重点不是羊如何失迷，羊本来的特点就是目光很短浅，然后短视，容易迷路。所以神把人比喻羊，需要牧羊人的带领。所以这里面迷羊的比喻呢，重点是在牧羊人的态度不是抱怨，不是觉得麻烦，不是被动的不是让羊被丢在旷野中不管，而是主动的去寻找那些失去的羊，只等到找到之后，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所以牧羊人把这99人这羊的羊圈羊撇下，寻找那一只羊，直到找回。所以这里面也是表达的耶稣来到地上寻找拯救世上人，表达了信息的中心。那从伯利恒的马槽到加略山的十字架，神一直在寻找失迷的人。那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很多人在失迷当中，可能很多人还没意识到，但是呢同样会处在这种危险当中就在森林当中或者大海当中，是处在这种危险当中。失钱的比喻我想失钱的比喻同样找到了，和牧羊人一样非常的欢喜，甚至找到邻舍来对他们说，那块失落的钱已经找到了，你们同我一同欢喜吧同样在浪子的比喻 我想在福音书当中哈，在圣经当中的故事啊，有很多非常受人非常喜欢的故事，甚至很多人熟悉的故事，像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啊，就是。我想从浪子的比喻当中的父亲看见儿子回来了，跑去迎接，欢喜快乐。但同时也讲到大儿子，却是冷漠，却不明白父亲的心意。他不是去主动的寻找弟弟。那同时呢，这也提醒我们啊，在神的家中，也是从我想大为前一次讲到曾经讲过浪子的比喻这个故事，从父亲的角度，从大儿子的角度，从浪子的角度哈，能都对我们很多的提醒。那么用这个比喻当中呢，也描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回转。一个失迷的人回转是何等的重要。那雅各呢，将弟兄们的词哈，在书信当中用了15次，就是提醒教会是神的家。那每一位都在这属灵的家庭当中，所以雅各这里真诚地说，如果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偏离了神的道，离开了真理，不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或者就是可能还是不自知自己的迷失了，就如同浪子啊，这个比喻啊。那有的是人在家中，像大儿子哈，人在家中，心在外。那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不珍惜神给我们一切的恩典，同样每面对着属灵的征战当中，面对着这世界世俗或者自我骄傲等等的问题，或者说被世界弄瞎了眼，生活被蒙蔽在迷失当中。像第一章说雅各书第一章所讲的，落在这百般的试炼当中，被一些世俗所引诱，甚至跌倒，迷失了真道。那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就有责任，是那些迷失的人当中，来寻找这些人，甚至将他们回转，带回到教会当中，包括教会肢体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我们一同的在神的爱中，同样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那雅各指出呢，这些没有遵行圣经的教导虽然接受了神的话，却是没有在生命当中或者行动当中活出神的话来。所以雅各告诉我们，使人回转是非常重要的将迷失的人回转是非常重要的。那在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6章1节，这里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属灵的人，这里是指属灵的人哈，是指顺从圣灵而行的人。挽回呢，就是恢复先前的状况。你知道，真正挽回的工作是神之界，但是神让我们与他同工，与神同工。 重点不是我们挽回，而是让我们学习用温柔的心来挽回，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不是说靠着自己啊，靠着自己的说教啊，我能使他挽回。或者在加拉太书呢啊，他也强调哈，不是靠律法称义。那这靠律法称义呢，是指的是靠着自己的肉体的努力。可能以后一味的指责别人不够努力，可能会结果呢挽回呢却越把人推远，不一样啊。那么同样呢，这里面提到用属灵人啊，是一个是顺从圣灵的人，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啊，用温柔的心，也是用怜悯和同情，将人挽回在神的恩典当中。同样呢，自己也同样是软弱的人，甚至是挽回弟兄这样属灵的事哈，避免要不知不觉的要落入在自以为意的引诱当中。所以呢，将挽回呢啊，这挽回呢也是呢预备和挽回被挽回的人也是一同的与神同工，靠主得胜。那你们说哈，真的经文说，如果你们中间若有思迷真道的，有人使他挽回。这里的有人不单只是传道人或长老或主学老师或小组的团组的组长，而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神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当作使人回转的侍奉。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
不行啊，认地啊，
态度
都腿了吧，那叫啥玩意儿。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行动，自己的行动。那态度呢，就是温柔的心，依靠圣灵，不是用自我的标准批评判断和指责的方式。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和从神而来的爱心。那温柔就是属灵的生命的果子，所以挽回啊也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那行动呢，需要祷告，教导神的话，接纳，还有关怀的行动。下一张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个门徒？上一张，对，哦，上一张，对，我可能缺个图哈，可能要知道，本来这边还有个图，啊，这是埃及那个金字塔，金字塔旁边有个斯芬克斯，人面兽狮像啊，那这有大概有4500年的历史，那随着时间过去哈，阳光雨水哈，它有很大的损坏哈，所以当地的政府要花出很多的精力呢，让它使它恢复啊，保护，也采取了很多的方案，那最终呢？最终他们有接受的要需要5年在这恢复当中哈，采用的是什么呢？采用的是仍然是传统的，就当时被建造这个人面兽狮像的当时的做法啊，当时所采用的方法啊，避免用现代的方法和一些化学的方法啊来补救。因为呢，如果采用现代的方法，会有个可能会他们有评估哈，可能对将来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所以他们的恢复和原样、仍然会用当时非常传统的啊，当时远古时代如何建造的啊，是用一个原始的方法。那我刚刚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使人挽回失迷的人，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教导，仍然会用神教导我们的方法，叫祷告、关怀、教导神的话，还有爱。说这也是在教会的事工当中不可缺少的。那二十节说，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叫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回转呢，就是悔改，这是目标，向神真实的悔改，从迷路上走回。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有绝对的对和错。虽然现在我们在生活在后现代当中啊，似乎说没有绝对的标准，都是相对的，但是这圣经告诉我们有绝对的对和错。如果走路的方向错了，就全错了。所以圣经是权威，是我们生活的最高的准则，那清楚的说明关于罪的问题，叫一个罪人回转，使他们得到神的赦免，使罪恶的刑罚当中，从罪恶的刑罚当中得救赎。这是属灵的征战，用恩典遮盖许多的罪。那雅各书当中也强调说，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啊，要知道行善不去做，那就是罪了。使人回转是将人带回到神的面前，使他有丰盛的生命。耶稣说，我来了是让我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上礼拜记得伟成讲到的时候提到人生的目标和马斯洛的这个正好是相反的，我来了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不是按照人文主义世俗主义是让我们结属灵生命的果子。这是神让我们做的，是一个信心的行动。那我们知道一个人远离神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就像一个螺丝开始松动一点点，不知不觉的越来越松动，离开神也是这样，也是个渐进的过程，可能会更快，如同走下坡路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我们身边人的生命的状态。我们有教会的团契团主就是让我们关心我们身边能接触到的人。说使人回转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是具有价值的侍奉。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我们需要随时的预备，随时的警醒。或许我们知道谁需要回转，耶稣基督使我们这么多人能回转，他的心意仍然让我们继续他的工作，不但赐给门徒的使命，同样也让每一个 跟随神的人都与他同工。你让我们留心预备在我们身边啊，有和神同工的契机和工作的机会。那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叫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那像在挪亚建方舟的时候哈，神让他在方舟外面涂松香啊，松香，整个的方舟都松香防水。那罪被遮盖，也意味着上帝会赦免这些罪，因为没有任何罪啊是基督啊，基督在十字架上不能偿还啊，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救回一个人，无论他犯什么罪，上帝都可以救他，让他脱离罪恶的死亡。那爱主的人一定会愿意啊，来这样的服侍。如果赢得了世界哈，或者在世界上啊，能赚得这个全世界哈，赚得全世界啊，有什么益处呢？啊，用这个比喻哈，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或者失去了上帝的祝福，就说是最大的损失。那大卫犯罪呀，啊，神也预备拿单，劝大卫回转，但是不容易啊。拿单也很有智慧啊，有智慧，有技巧，用比喻，实际上呢，也是个生命的侍奉。那在雅各书最后这两段经文当中呢，雅各给我们有三方面提醒我们。第一方面呢，提醒说，在我们当中啊，有真正的危险啊，真正危险是什么呢？啊，在我们的中间可能会有自称信主的人，可能会有走失的危险，有迷失的危险，或仍然过着不悔改的生活，迷失真道。那第二方面，面对这样的危险，谁要去解决呢？就说每个人都有这个责任。生活当中啊，可能会有人迷失了，甚至也包括我们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需要真实的与他们有属灵的关系的交流，知道他的内心的属灵的状况和生命的状况，如何引导他们真正的回转。那第三方面，面对这个问题，解决的目标是什么？啊，目标是使他回转，从迷路上转回，救一个人的灵魂不死，并且遮盖了许多的罪。所以大卫曾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我们的罪很大，但神的恩典更大。神也赐给每位跟随主的人，让人与神和好的这种职分，要使失迷的人回转，同样也展现出一个从神而来得到的智慧。那雅各呢，这里提到说叫人回转呢，遮盖的罪这个词哈， 也表达了我们要蒙召、啊、要付出关爱，努力关怀有需要的人。这雅各书呢，在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也写出、这个要提醒每个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问题。那同样呢，也让我们要有真实无伪的信心，同样要有一个侍奉的行动。那同样呢，也是盼望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啊，仍然啊学习哈、啊，以基督的心为心。那我想下一页。那教会，教会应当是啊，或者是教会应当是怎样？也许说需要有更大的建筑，或者有更很好的预算，很多的会众，或者那在我们的社区还有更好的街道、好的公园、不好的学校。那神需要我们做什么？那上神希望让我们如何来实践出来，将神的话语、将神的道实现出来。所以他向教会颁布了大使命，无论在福音书当中，大使命是在耶稣升天之前，同样将大使命也重申给使徒们，你们要去啊，是万民众的门徒哈、啊。当然说福音啊，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甚至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同样，也给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做有先知的职分啊，神呼召我们啊，传扬呢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做真正的祭司。好像我们的家庭营是吧，讲这个主题哈，真正的祭司，让我们属神的子民啊，甚至呢让一同和主一同作王，做君王，也是每个人的责任。甚至呢，那同样呢，在这侍奉当中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神让我们与他同工，叫我们做与人和好的职分。那曾经有位宣教士哈。他曾经在校园里面做大学生事工，啊，一个西人宣教士哈，做华人事工，向中国的留学生，啊，来传福音好，和他们在他们当中来牧养这些，啊，这些留学生，当然也付出很多，说有的人啊也说，你花这么多年，这么辛苦的做工。你得到什么？啊，这个宣教士哈，他怎么回应的？他说，他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个纸条，啊，他说这个纸条啊是一个最近一个以前他所牧养的一个学生，这样一个学生啊带他信主，一同在他一同的生活，啊写给他的，啊他说哈，这个纸条上说啊。说若不是你啊，我可能还不会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他说现在哈，我每天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同样我也真的感谢主预备你啊，让我能啊领我信主，而且让我们啊一直的啊能在主里面。虽然经过了迷失的路，同样现在不但常常来到神的面前，也常常为你祷告，也为着宣教士祷告。 而这个宣教士呢就说，这是我得到的，这是我的回报。这里的例子呢也提醒说，神让我们与神同工，让我们顺从圣灵的引导，同样呢让我们在侍奉当中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同样也赋予我们的教会每个人的责任和使命。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弟兄姐妹们在这里甚至在线上，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也是让我们带着个渴慕的心。主啊，同样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人的需要，你带领我们在神的家中不但领受你的话语，同样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将你的话语，将圣经的原则来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主啊，求主你坚固我们的心，也保守我们，同样让我们在教会当中众弟兄姐妹们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建立，当很多有需要的人呢在我们的当中，同样主啊也求主你使用，让我们能留意到有周围有需要的人，不但引领人来到你面前，更重要是让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一同的更多的经历到你的恩典。求主你带领我们，恩待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也是走在你的美意当中，将福音带给更多的人，同样也兼顾那些很多有软弱的人，让我们一同在主里面一同的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